百书十一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请张燕姐妹来为我们读这段经文。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七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读经到此。
感谢神带领张胜牧师今晚上回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宝贵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是古人的信。我们请张牧师。
继续回到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神自己的话。刚刚我坐在下面，那我想早上我讲了唯独敬虔，我想晚上我就换个题目，仍然是以唯独敬虔为这个主题，但是我要讲唯独敬虔当中的古人的信。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表达敬虔。早上我说一个敬虔的人，他可以是外表很属灵，他可以是这一个态度很敬虔啊，可以。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对神的道、对神的真理很清楚。比方说，我们能够很警醒，提防受引诱离开真道。我们要很警醒啊，对圣经的道能够很清楚啊，避免有错误的了解。然后我们也提到，我们要在真道上跟善道上得教育。我们要有一颗很正常人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良心要能够有作用，圣灵能够在我们的良心上产生作用，那么我们能够敏感。这个敏感就是在敏感跟不敏感之间，我们的作用，这个良心的作用是在敏感跟不敏感之间。我们不是太敏感对那一些有时候根本不重要的事，可是对犯罪的事情，对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我们的良心需要非常敏感。当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实在是做错了，是不对了，不照神的话，我们要敏感。至于人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的压力，人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的这个指责，人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我们 不必太敏感，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接受。那么这是早上我谈的，还有呢，我们要不要轻忽我们所得的恩赐，要借着我们殷勤的侍奉呢，把这些这个恩赐彰显出来。同时我们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今天晚上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七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个是论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论到信的篇章。作为教会，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信心。那信心是什么样呢？常常我们说，你不用害怕，你要有信心。很多人对信心的见解是，信心是我，是对我个人啊，对我个人有信心。我们不要怕，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怀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这件事交下来了，让我们靠着自己有信心，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讲的不是这样的信心，不是这样的把握啊。我们讲的是圣经所说的，第十一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所讲的信心是，第一，它是所望之事，所以信心就关乎盼望了。所望之事的实底，盼望什么呢？盼望什么呢？人的盼望，人盼望说我将来能够成就。人盼望，今天很多的人每个礼拜盼望他在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发财，可以发一个小财。我想我们所讲的不是那个盼望，我们所讲的是今天在基督教的真理的当中，在我们每个礼拜天所领受的信息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那个是讲台上都给我们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神就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这个世界有一天它将变成它将会变成新天新地。我们盼望我们有一天当地面上的日子结束之后，我们能够进入那神永远的家。那么这样是真实的事情吗？这种盼望会不会是虚无缥缈呢？会不会是画饼充饥呢？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应该相信有千年国度，有一天主要在地面上回来建立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千年国度啊，是为做将来主来的那一代的人。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是说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有一天也要怎么样，也要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地面上的主耶稣掌权的国度里面。因为那时候呢，我们虽然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可是我们会因为一复活，我们因为被提到天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他的众圣徒，这些众圣徒就是包括我们这些可能我们不是末代信徒，我们必须先回去，先借着死回到天上，然后再回来，然后在这个国度里面。各位，这是盼望，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可能应验吗？当圣经说这个信，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对圣经所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说圣经主的仆人常常在圣经里面把这个盼望告诉我们的时候，那个盼望是真真正正的，有他那个实在的根据的。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这个信就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把握了，我们个人的我的信心的我的把握了，不是，而是怎么样？而是依赖神啊！我们对这位成就万事的神有信心。继续说，圣经继续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刚才说信心就包含了盼望，信心也包括他的信心的一个要素，也包括看不到。今天看得到的都不可以叫做信心。我看见了，我看见诗班全部，诗班人今天全部穿白衣， 我看见了，我相信了，我相信他们穿白衣。这句话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看见了不可以叫做相信，看见了你相信什么，对不对？相信是看不到的。所以今天很多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看不见的。所以信心是看不见的事，可是它是确据，它是真正的会真正的会有的。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信心，当我们相信的时候，首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确据肯定的。因为我们信，我们相信罪得到赦免，这个罪得到赦免，我们就得到平安。这个平安也是非常肯定的，我们得到平安。从这个平安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看不到这些应许，我们今天都看不到。当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那些古人啊，那些古人他们都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们等着出埃及，可是出埃及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等着等着什么？他们等着进迦南。可是到了进迦南以后，他们仍然一直在盼望，盼望什么呢？原来他们一个盼望一个天上那个永不动摇的国，永不震动的国。然他们所等的就是那一个在天上的这一个那个圣城，那个天上的那个有根基的城。一直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看不到，他们都得不到。但是这些古人呢，是相信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有根基的城。这个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是盼望的实底，信心是看不到事情的确据。然后再看十一章六节，信心有另外的一个意义，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且信他那赏赐，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这里表达的另外一个信心的意义，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不晓得今天我早上今天下午有没有新来的人。当你来到这个教会，你要从这个，你要从你来到教会得到这个恩典，得到好处的话，那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我知道各位有很多从一些社会、一些社区、一些国家来的。这些国家呢，是我们称这些国家是无神主义的国家，所以他们从小学、从幼稚园一直到中学、大学，所受的都是无神教育，所以他们的整个社区、整个环境，甚至自己的家庭都是没有神，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现在你来到了教会，这里就等于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了。你来到教会，你必须信什么？必须相信有神。你不是相信这个教会够强大，这个教会够有规模，能够帮助你，不是的。你必须信什么呢？你必须信有一位神。当然，神有没有办法证明呢？虽然在这个宗教哲学上有关于证明神的一些的论据，比方说我们用道德论证，比方说我们用宇宙论证，比方说我们用本体论证，我们有几个论证是证明有神的。不过真正的去这一个研究的话，那些论证一方面似乎是蛮有能力，蛮有这个证据来证明有神，但是他也是能够怎么样被驳倒的。所以真正要能够很有说服力的来证明有神的话， 差不多啊，我们看见差不多有是没有的。最主要就是什么？最主要就是要你要有一个信心，你相信有一位神，那些论据是帮助你，让你的思想去，让你的思想去接受有一位神。可是真正要能够真正让你明白神的，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有这个信心。所以这句话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一位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还有第二点，就是不但相信有这位神，这位神会对你寻求他做出回应。你还要相信，你就是说你还要寻求这位神，这位神对你寻求他，你敬拜他。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寻求神，我们也来这个地方敬拜神，我们还有个信心是，我的敬拜神一定知道，我向他祷告他一定听见，我每一个祷告他都怎么样，他不但听见而且他回应。你这样相信吗？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在信仰上认真的人，我们都这样相信。我很简单的举个例子，我有整半年多的时间，我的这个腰椎的问题影响了我的这个我的双脚，所以我走路不灵光有半年之多。我祷告，比许多人替我祷告。我当然不单祷告，我也找医生，我也找治疗，我也服药。我半年多来都没有好，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更严重，总之是没有好。那么我有祷告吗？我有祷告。我相信这样多年来，我的信心相信神听我的祷告。这样多年来，我的信心也知道，我所有的祷告都神听，而且神回应了。他怎么回应？很多人说，哎，神都没有听我祷告，神也没有回应。你看，我始终不好啊，半年来始终不好，神都没有听你的祷告。不是的，神听了，而且神也回应。他怎么回应？他怎么回应？他回应，我还可以走路，啊。我没有人陪我来，我还可以驾车。我一坐到车上的时候呢，我舒服的多了。我一路开车 ，Happy motoring 啊，我快乐啊，驾到这个地方。我怎么说呢？因为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讲到，我回去开会，我碰到一位执事，他问我如何，我说就是这样哦。他说我也是这样，他比我年轻20岁。他说我49岁的时候就开始，他说我老化了，那我也算是老化，不过我老化，他49岁，那我比他慢了1/4世纪老化，我比他慢了1/4世纪老化。我到今年，如果是这个叫老化的话，我今年再开始老化，我慢了他1/4世纪。我想这是神极大的恩典。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他最怕坐，因为他一坐就痛，所以他驾车的时候他最怕塞车，因为一塞车的话，那不知道能够塞到什么时候，他又坐的时候非常痛。那我告诉他，我塞车一点都不怕，为什么？我坐得很舒服，我怕是说我到的时候，我车到了的时候呢，我要该坐，因为坐了这么久再下来的时候，我需要一个预备时期，一个预备时期，那一个困难。等我预备好了以后，哎，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走了。那第二个困难就是怎么样呢？第二困难就是我不能够爬，不能够爬大概6寸以上的梯级啊，六寸梯级大概一步，那么就上去站好，再一步再上去站好。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就有点困难了，而且要快的话就有点困难了，所以需要一个肩膀啊，需要一个肩膀给我给我借用一下，给我撑一下，那我就可以上来了。一上来的话站，我即使在这边再讲一个小时呢，还没有问题。我说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神就是已经回应了，也用套用保罗的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们完完全全相信我的祷告神回应了，神回应。哎，你看 是这样的一个毛病，有一个人不能够坐，有些人不能够站，我既可以坐也可以站。那走呢，其实走我常常，今天坦白的说，我常常都是走的不远啊，因为驾车一直都是驾到啊，驾到这个我要到的地方目的地，其实要走也走不远。最近我吃东西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到一些超一些什么一些购物中心或者超级市场去，我吃东西都是找一些这个路旁这个咖啡店的旁边有停车的，有停车的，我就停在咖啡店的旁边，一走下去，那么就可以在也可以在路旁，也可以在外面吃东西的。我发现一点都没有受到，没有受到这个拦阻，一点都没有受到拦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信，我信。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信，我信，我向他祷告，我也信他回应我的祷告，回应我的祷告，叫我继续的可以怎么样，带着这样的一个软弱呢，继续的生活，而且没有差不多没有拦阻，没有拦阻，继续的生活，继续的这一个讲道啊，继续的教导。完全没有受到拦阻，我们就是这样相信。当然你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你很盼望神为你解决，可是没有那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可是神用另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角，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到什么，神其实到今天他仍然在帮助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心。教会六周年啊，当我们想到六周年，你们可能很多人六年前不在这个地方啊，当时两三百个弟兄姐妹借用附近的一个礼拜堂聚会，到底要借用到什么时候，谁都没有把握。当时候谁都没有把握，我告诉你，带领人肯定是很心里面很焦急啊，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很彷徨。我们看见全教会两三百个人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钱是一个问题，地方是一个问题。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感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完全不输给那一些一个正式的礼拜堂的建筑物，是吧？这个是神为我们的预备。我们也看见，虽然钱真的是不够用，几百万拖了六年啊，我们还没有完全还清楚，相信今年一定会还清楚。但是我们相信呢，神都在带领，因为我们都是很普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从手到口的，就是我们有的赚啊，才有的吃的啊。多数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很多是年老的，已经退休，已经没有什么正式的收入的人。感谢上帝，神恩待我们，他带领这个教会，这是恩典。好，因此我们今天就思想，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教会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就走过来。所以这里就提到，他说古人提到古人的信，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简单给我们，我们信是因为就知道诸世界借说神的话造成的。世界怎么来的？我们因信就知道，这是神用他的话，他说要有就有，他说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感谢上帝，诸世界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的一位超自然的神，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在这宇宙，我们信这位神啊，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就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我们信，第一信神，还有信神的话，而且信神的话有能力，当然神的话也可以说是神的道。那么神的道 神的道有一个是话语的道，就是圣经。神的道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就是有位格的道。所以当你读到神的话，神的道的时候，你要想到圣经是神的道，是神的话，那是话语。当你读到神的道的时候，另外一个有位格的道，那就是做主耶稣。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会说话，我们相信神，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以后他就提出一些古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这几个古人的信。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这一个见证。亚伯是谁呢？基督徒，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知道了，这个世界是神造了。神造了世界以后，那么神也造动物植物，神造人，神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生了这个该隐跟亚伯，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四章，就可以看到这两位兄弟，亚伯是养羊的，就是畜牧。那么这一个该隐呢，就是种菜蔬的。之后他们就奉献了，很自然，养羊的人就奉献了这一个奉献了羊。那么种菜蔬的就奉献菜蔬，我想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也有人说是他们的奉献的物品得到了神的喜悦。我在想圣经以后有告诉我们，神要人向圣翻祭，就是把羊杀了烧了献上。但是也有素祭，素祭就是什么样，根本就不是这个祭牲啊，而是这个菜蔬素祭。所以我想不是祭物的问题，圣经很清楚，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是因着信。所以今天在来到教会，我们需要带着一颗信心，对神的信心。那么亚伯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你即使回去这一个创世纪第四章，你也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亚伯献上的祭牲，那么这个该隐所献的就是田间的出产。结果亚伯的奉献被神悦纳，该隐怎么样呢？该隐就产生了嫉妒、记恨、凶杀跟说谎。最后怎么样？因为他的嫉妒、他的记恨、他的凶杀，他把他的哥哥杀了，亚伯被杀了。那么我们就想，亚伯到底如何表达他的心呢？圣经一直没有说清楚，所以我们只好用我们的理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来推理了，到底亚伯的信使他的奉献是怎么样的一个奉献。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其实亚伯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信心，我就这样献给神，因为神需要人来怎么样来敬拜神，神要人来敬拜他，神要人来这个奉献礼物给他，贡献奉献，所以我们就单纯的就这样献上。我想亚伯就是这样。那我要讲这一点，就是今天呢，许多时候我们在奉献上加上了自己的教导，加上了一些的功夫。在一些教会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奉献，因为奉献你们的奉献呢，你们可以得到回报，你们可以得到30倍、60倍、100倍的回报。不错，圣经曾经是这样的应许说，我们试试看把神所要的奉献的，看看神是不是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倾福气，把福气倒给我们。的确圣经有这么说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从信心来奉献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不是为着要神开我的奉献的目的，不是要神开窗户来给我们，那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属于神自己的旨意，神的应许是属于神自己的行为行动，神的应许是属于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至于我们，我们就是该奉献的。既然圣经说我们该奉献，既然基督教会神的教会需要我们的奉献来维持教会的运作，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单纯的奉献。我们绝不是想要得到更丰富的回报，我们不是想说我为了我现在有困难了，我来做礼拜，我奉献多一点，盼望我的困难、我的病、我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我的奉献我就期待有更多的福气给我们。这是今天许多的教会、许多的讲台这样子教导的。所以很多的教会吸引了很多年轻创业的人，哇，非常多创业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告诉他们说。可是事实上呢，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神自己的旨意。所以经过一些的他很多就这样的照做他们的方法奉献后，发现到怎么样，发现到并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其实那些教会呢，有一些人也就这样的流失了。我在想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亚伯的信心就是很单纯，今天让我们也很单纯的来到教会，我们需要信耶稣，我们需要信耶稣，让我们需要信耶稣这句话，忽然间想，我就想到，各位，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你会是信耶稣的人，我就想到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基督徒的，看起来也是很热心，可是真的是一塌糊涂，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是一塌糊涂。我记得好多次人问我，哎，为什么你要信耶稣？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因为我的家里是信耶稣的，因为我的爸爸是信耶稣的，我的祖父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信耶稣。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答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告诉人，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罪人都需要耶稣啊，罪人都需要一位耶稣，耶稣就是为罪人而来，他是一位救主。告诉他，因为没有耶稣，我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没有耶稣，我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那个平安啊，没有耶稣，我今生不能够得平安，我将来要受咒诅，到永远痛苦的地狱去。勇敢的这么告诉他们，我需要耶稣啊！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回答啊，这个搞了几十年了，到了差不多做传道的时候呢，才开始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失败的信徒，我告诉你。你是不是这样的呢？今天有人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哦，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好，我们的牧师很好，我们的教会那边很好，我们教会的人很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吗？不是的，是我是罪人，耶稣来找罪人，我需要耶稣，直接告诉他们。好，我们回到，所以就是这样单纯，这样的信心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我是个信徒，我需要奉献啊！我是个信耶稣的人，我需要每一个礼拜天就要到教会来做礼拜。这个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我相信就是亚伯的信。第二，他继续讲了第五节，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那到底亚伯怎么样表达的信呢？亚伯的敬虔是通过信， 他怎么表达他的心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希伯来书十一章看到，或者我们把十一章岔作，我们翻到创世纪最前面的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很简单的读这三节圣经，一起读。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们就看见这里也是很简单的讲几句话。以诺怎么样表达他的心呢？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什么时候与神同行？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我们都知道马土撒拉是圣经里面，可以说人类历，圣经让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活的最长久的一个人，他活了969岁。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数目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要惊讶。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查考圣经，有人告诉我们，其实神原本要人活在地面上是活1000年，1000年之后呢，就能够像以诺这样被神提了。有没有这个，有这圣经老师这么说？他们根据什么？他根据诗篇90篇，摩西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他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时间很短。那很短，为什么他不讲百年？因为摩西的时代是百年，百多岁吗？为什么他讲千年啊？不，当然了，如果说要讲的更加的表示更短，为什么不讲万年？万年如已过的昨日，为什么偏偏讲千年？所以解经老师就这么说了，其实这个其实就是神要人在地面上活1000年，1000年以后，你们世人要归回，你们世人要归回。可是世人没有办法归回了，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的隐恶摆在神面光之中，我们不但回不了，我们不但回不了，我们的日子也继续减少到强壮是这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哎，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不然的话，如果人不犯罪，假设，当然这个假设是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如果真的亚当夏娃不犯罪，人不犯罪，那我们会活多久？一直活在地面上吗？看起来也不是，看起来也不是。所以如果配合诗篇来看，我们想最初的人，最初神要让人在地面上活1000岁，有解经的老师这么说。所以当教会有千年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当我这样说教会有千年国度的一个说法的时候，也就是教会有两种说法，有一种是不接受地面上的千年国度。但是我个人从这样来看呢，我说到了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恢复地面的，他要恢复地面，让地面再恢复创造之初，所以再让人活1000年。所以最后在千年国度啊，那是1000年。为什么？因为圣经有说那个时候呢，百岁死呢算是什么？算是孩童。如果有死的话，一定不是天堂，有天堂是没有死了。所以有死的话，虽然它是新天新地，但是它是地面的新天新地，不是那个天上的新天新地。圣经有，你注意到圣经有两处的新天新地啊，这个我们需要很多的圣经来支持，但是圣经我们没有时间。那么地面的新天新地，他有讲到一个人百岁死的时候还是孩童的话，那么就是孩童差不多是1/10哦。 今天如果我们的寿命是80岁到100岁，所以一个孩子如果8岁到10岁呢，他去世了算是孩童，所以当百岁时算是孩童的话，就是表示人类的寿命将达到多少，在千年国度里面人类寿命将达到1000年，所以1000年只是一代人，只是一代人啊。如果圣经的我们这样的观点呢啊，我们的这样的观点啊，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那么千年国度是恢复创造之初，恢复创造之初。不过我们是改革中，偏偏改革中不接受千年国度啊，这个是有一个困难的。所以今天呢怎么样呢，今天就自己有自己的立场，今天的立场就是在救赎论上我们绝对是改革中的，在教会的教会论我们也是改革中的，不过来到了末世论呢，我们就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千年国度有那个千年国度，而且是在地面上的，新旧约也有，新约也有。当然这可能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困难啊。同样的为什么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带出来，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信心的问题啊。所以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然后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我们就想到以诺，他在生马土撒拉之前看起来他不是与神同行，只有生了孩子之后才与神同行。如果从圣经的这句话，那这也都是我们的写照。有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在青年的时候不与神同行，在中年过后，可是有些人在青年的时候与神同行，在中年过后事业成功之后就怎么样，渐渐离开了教会。以诺是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到底与神同行，来用与神同行来表达他的信心，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呢？再也找不到圣经有其他的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刚才我们推理亚伯的信是很单纯的一个信，要奉献我就奉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要叫神要我奉献我就奉献，神要我不要停止聚会我就不停止聚会，这样的一个信心。神要我多读圣经多祷告我就多读圣经多祷告，就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那么以诺呢，与神同行，我们也可以这样思想，今天我们怎么样才算与神同行？我想一个人能够追求近千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了。比方说他聚会，他奉献，他蒙恩，他蒙召，好像说你听到神的呼召，神内在的呼召临到你，你信主了，你信主以后你回转了，你有信心，你悔改了，然后呢你过着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你渐渐成圣，你没有停止聚会，你做礼拜啊，你侍奉，你参与侍奉，就是你过基督徒一切正常的这个生活。我各位弟兄姐妹，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与神同行，教会六周年，我教会礼拜天我们回来聚会，教会六周年我们一起回来，我们庆祝六周年，感谢神的恩典。教会有什么布道会我们支持啊，我们参加，我们带领人参加。教会有什么培灵会什么营会我们尽可能怎么样，尽可能参与。还有呢我们向人分享我们的信息，传福音，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脚踏实地的道道地地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就是与神同行的。所以人看见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是基督，小基督。基督徒这个字是从安提厄教会开始的，以前不叫基督徒，在这之前都叫做什么 奉这名的啊，信奉这教的啊，啊，或者甚至称为拿撒勒派的人。可是怎么说呢？到了安提阿教会，当教会受逼迫，基督徒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在安提阿，安提阿教会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讲希腊话的，当中有很多的挣扎，当中有很多的纠结啊。可是保罗到了那个地方，巴拿巴也到了那个地方，不久之后呢，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圣经这么说。为什么？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小基督就是什么？你看见了，哎啊，这个很像基督，因为比例完全照比例啊。你知道有一种玩具的火车啊，玩具的汽车，这种汽车以前叫做 Matchbox， 现在 Matchbox 没有了，火柴盒的汽车，就像火柴盒这么大。不过现在仍然有这个汽车，不过现在不叫做火柴盒啊。这个汽车你一看的话，它是小到像火柴盒这样，可是你一看到它是什么？它是福特的，它是奔驰的，还是它是什么宝马的？你一看就出，为什么？因为它比例一模一样啊，比例一模一样。小汽车把那个大汽车那么样子显明出来，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步，在他的身上人家看见了基督。感谢赞美上帝啊，这个就是以诺与神同行。那么我们常常以为这些与神同行的人，这些有信心的人，都是会神的恩典满满。是的，神的恩典是满满的。可是我们常常把恩典怎么样，我们常常有个错觉，以为恩典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钱啊，一定是有地位啦、啊、一定是有学问啦、啊、一定是长命百岁啦、啊、我们常常是这样的这些观念。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后来我不知道是哪一些讲台常常这样灌输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有钱这些都是普通的恩典啊，甚至你的健康也是普通的恩典。普通的恩典神给谁？神给基督徒，神也给怎么样？非基督徒。你圣经说什么？上帝出太阳给好人，也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吗？下雨也给啊，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呢，给不义的人呢，对不对？这是普通恩典，包括空气，对不对？啊，没有说哇，这个坏人呢，坏人上帝给他空气少一点，所以他走路一半的时候，哎，这喘了，哦，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坏人，上帝把空气关小一点给他，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对不对？空气、雨水、阳光、金钱、屋子，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普通的恩典。神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神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而且我们看起来常常不义的人领受这种普通恩典，不义的人在领受普通的恩典，不属神的人在领受普通的恩典更多。如果你走过学尔斯桥，现在我们不是一定要走希尔斯桥，以前你到飞机场一定要走希尔斯桥，一定的。你从希尔斯桥，你从飞机场回来，你看希尔斯桥的右边，或者你要去飞机场，你看希尔斯桥的左边，那一栋一栋一栋的大的房子，我告诉你，我不是会念出全部，但几乎呢都可以念出它的业主是谁。我看来看去，没有一栋是基督徒的，没有一栋是基督徒的，哇！神，你看为什么没有给基督徒？因为为什么？那我们为什么神要给基督徒？我们就是以为说啊，基督徒一定要领受这样的一些的这一个的这个普通的恩典。其实不是的。你看亚伯因着信怎么样？他因着信，他的奉献比该隐更美，可是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信招来杀身之祸。哇，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以诺因着信，他跟同行神 真跟神同行三百年，长命百岁，是不是？没有，他才活365岁，因为当时的人是多少岁？969岁，他只是当时的人的三分之一，想多一点点的年龄。注意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恩典的观念呢、啊，对恩典的观念真的是啊，这个有歪曲了。求主怜悯，亚伯因信，这是圣经给他做见证。以诺因作信，这些圣经给他做见证。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他们与神同行，盼望我们也是与神同行，也是有个简单的信心来啊，作为一个信徒，就是我们对这个信仰，对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我们也因为这样单纯的信心，以诺与神同行，就是做我们做基督徒该尽的本分。今天我们再思想多另外一个，就是挪亚因着信。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第十一章，也是很简单的来介绍挪亚。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因着信，挪亚的信怎么表达？我们相信挪亚也是追求敬虔的人，他怎么表达他的信？第一，他蒙神指示，他领受神的指示。怎么领受？我们挪亚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旧约的圣经也没有，今天我们有新旧约的圣经，我们领受神的指示，我们读圣经，他没有。我相信很可能是神真的是当面跟他说话了，很可能神也借着异梦异象。如果你读彼得前书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的灵，我们可以说圣灵也到挪亚的，在挪亚的时代去帮助挪亚，最低限度帮助挪亚在那边传义道。如果你读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会看到这个真理。所以挪亚他蒙神指示，今天我们蒙神指示，借助什么办法呢？不是借助梦。一些教会败坏到一个地步，讲梦，讲异象，看到异象，讲听见声音，讲方言，讲预言，方言预言梦，这个异象，全是叫做特殊启示。当特殊启示完成以后，我们有这本特殊启示了，所有这些梦，我们会做梦吗？可能你天天晚上做梦，这个梦有意义吗？这个梦没有什么意义，很可能这个梦真的你所梦的第二天呢应验了还是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很明白，神既然在圣经里面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了，把他要引导我们的引导的言语告诉我们了，今天我们不必再等着梦来指示我们，今天我们直接读圣经，从圣经了解神怎么引导我们。好，他蒙神启示，蒙神启示什么呢？未见之事，哇，一些他不知道的，他没有经历的，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大的雨，没有看见洪水大水，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那个方舟。他蒙神指示了，使谁还指示他方舟的尺寸，可能方舟的材料等等，他这些东西都是他没有经历的，没有经历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听，有时候听了一篇道，对一个刚刚在追求真理的人，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经历，但是因为这是从圣经来的，是纯正的真道，我们要怎么样？像挪亚这样，他就动了敬畏的心，他动了敬畏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对信的表达是要敬畏神，敬畏，敬畏是什么？敬畏就是对神怕，你对神敬畏是敬畏是怕，怕到发抖。今天基督徒就是怕鬼啊，但是不怕神，这最糟糕，就这样，不然怕人啊，不然就不怕神。今天怕神是最重要的。 华人有句话，其实孔子讲的，他说君子，君子慎其独。君子啊，你要谨慎，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君子慎其独。为什么？今天很多的试探，很多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在怎么样？我们单独的时候，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出去公干了，自己一个人到出去公干了，出去出差了，到外国外地去了，住在那边一段时候，我们发现怎么样？他单独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社区的约束解除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机会去做礼拜的，几可能几天几个礼拜之间，瘾又来了，试探来了，很多人就这样跌倒。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怕神，不敬畏。当我们单独的时候，就是我们更加需要敬畏神的时候。所以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啊，敬畏就包括敬谦跟畏惧。然后因为这个敬畏，圣经怎么说？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这个话讲得很简单，怎么预备呢？上帝是讲方舟要多长多大，可是真正的设计哪里来的？我相信他要找设计师，或者他本身也可以设计，不过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大。但是我想他需要找设计师。还有材料哪里来的？那些材料哪里来的？那些木工人哪里来的？更重要的，金钱哪里来的？所以我读的时候我就想，他一定是一个很有钱人，一个大户，一个大户，很有钱人。这个使命临到他以后，他的钱怎么样拿出来？你不去想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发生这样。可是这样想的时候，今天教会六周年了，我们有一个目的，要把这个欠债还清。问题是钱哪里来的？钱哪里来？挪亚造方舟的钱哪里来？我相信他自己掏出来，请工人的钱，买材料的钱，设计的钱。因为全人类当中没有跟他同心的嘛，只有他一家八口。我们知道上帝会帮助他，当然会帮助他，不过上帝一定不会从像在旷野时候，像后来在旷野时候从天上掉下木材从人间把一些人自动的推向作为设计师跟工人，不是这样。我想上帝是超自然的神，他借着超自然来启示人，可是很多时候他是在自然中行事。所以建方舟一定是在自然中行事的。当然我们的信心是上帝要叫一只方舟立刻呈现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是可以的，但是我想上帝没有这个方法，他仍然要用要用很多自然。那么这些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挪亚跟一家，挪亚一定是把他的钱拿出来，把他的这个他能够动用的资源拿出来，来建这只方舟。感谢上帝，果效是什么？他全家得救。果效是什么？圣经说他定了那世代的罪，他就是见证跟审判那个世代的罪。更重要的，他称为因信称义，圣经说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三位古人，当然后来还有亚伯拉罕，不过我们讲这三位古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因信称义。当改革中，当我们讲我们因信得救的时候，今天一些教会不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知道吗？但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是圣经的真理。我们说信就是单单信，行为在得救根本没有半点的半分的那一个什么使我们得救的那个意义没有，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信。这就是为什么最坏的一个人，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最坏的一个人的话，他因为信耶稣他就得救了。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但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人家说这你们是加尔文派的，因为加尔文这么说，是吗？不是的，我告诉你，比加尔文更早的奥古斯丁也这么说。那是奥古斯丁发明的？不是的，因为奥古斯丁看见了什么？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奥古斯丁这么说了。可是是保罗发明的吗？不是，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人的父。那我们以为是亚伯拉罕呢？是亚伯拉罕吗？不是的，比亚伯拉罕更早的谁？挪亚。比亚伯拉罕更早的亚伯，你看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因信称义的见证。所以这个伟大的真理，因信称义，是谁？就是这几位我们刚刚所谈的这几位古人，他们的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一同欢庆教会建立，教会成立6周年，这真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当我们想到6年前啊，我们不知道前面道路是怎么样的时候，这六年来我们走过，我们见证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见证了这句话是真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教会需要有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就赐下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回想，这是伟大的恩典。如果你说现在，到现在，不用说现在，到了3年前才找到这个地方的话，即使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的价钱已经比怎么样？比我们买的时候呢要多了多。我如果没有一倍的话，没有两倍的话，有一倍半跟一倍，那又更是超过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也真的是看见，因为6年前的弟兄姐妹们，6年前的这个教会的主的仆人是你，6年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这个信心，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成立了，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并不是功利主义者的信心。我来教会，上帝能够为我做什么？我奉献之后，我要看上帝给我怎么样的恩典。不是的，我们看到古人就是因为单纯的信心，挪亚因着信，甚至他也自己付上了他自己的代价。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借助这几位古人就这样被建立起来。我们很盼望在这6周年，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欢喜分享神的话。我忽然间有一个思想，我曾经跟邓牧师说过，今天很多的教会标一个地方，政府的地方当然很好，可是30年罢了。当他签了约以后，再建好这个礼拜堂，他们已经用尽了1000万、2000万，甚至3000万。礼拜堂建好了，只用了10多年后，他们又要怎么样呢？他们要准备什么？准备第二期的这一个更新企业，因为每30年要更新企业。更新企业过去是200-300万，现在是500-600万，将来更新企业肯定是上千万的。感谢上帝，我们有6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不能够说等60年啊，我们盼望这一代的人啊，就再过，现在是6年过去了，我们努力传福音， 再过几年大家也要准备准备。为什么？虽然我们不必，我们要等到60年后才可能需要另外找地方或者更新企业，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不过既然别人是30年，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六十年呢？我们也在10多年以后，我们也准备怎么样，我们不必更新企业，但是我们要像怎么样更新企业这样的努力奉献，那我们就有别人还要找出1000几百万，我们来更新企业，我们不用更新企业，我们仍然要怎么样用弟兄姐妹每一代都要努力靠着信心为主献上，我们也要找1000几百万来怎么样，我们不是可能我们建立另外一个 教会，可能我们就用这笔钱来怎么样来推动福音的施工。我们不能够说啊，现在已经稳了，我最少稳当了还有50年，还有50多年我稳当了，我算一下大概还有52年吧，这个应该是8年，已经过去了8年了，是吗？还有52年，52年肯定这一代的领袖是没有什么机会参与的了。但是我在想，不要哈哈啊！我们要让每一代的信徒都能够付上这一个啊真正的一个代价，做基督徒，付上代价做基督徒。所以，如果我最后给大家的建议的话，给我们长智慧的建议的话，我们努力传扬福音，再多几年后也准备怎么样？再准备第二个跟我们不用更新企业，我们第二个建堂的计划。那么我们也要怎么样？要预备啊，像挪亚这样，像挪亚这样怎么样预备啊？敬畏就预备了什么？预备了建方舟的材料。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很欢喜两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庆祝教会6周年，一同的向主您献上感恩。主啊，你知道你给我们的任务仍然是任重道远，我们不能够以现在为满足，因为教会如果没有进步，教会就要退步。因此不单在信仰上我们要纯正，我们在工作上要积极，特别是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也要在硬件的事工上，就是开布道所建礼拜堂的这个事工上，我们也要仍然要非常的积极，或者在本地或者在外地建设更多的教会，让主的名得着荣耀，让许多人得着帮助。因此帮助教会的领袖们，主啊，让他们有看见接下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当我们还清了欠款之后，我们应该又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又有怎么样凭着信心来为主做更大更难的事。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给宣信堂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但在灵性上有在这里得着丰富的造就，我们在普通的恩典上也得着神的赐福，以致我们更有能力来为主工作，来侍奉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